个提升并且有功。
他们投的一些项目的话呢，也在逐渐的去扩大 TCB 这块的一个化学品产能以及这个高纯这块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进啊。所以从公司的优势来看的话呢，这家公司核心优势一个在于规模优势比较强，就是覆盖的客户是比较多的，基本上下游的头部的 PCB 厂商啊，它是都有对接和供应产品的啊，所以对它来讲的话呢，覆盖了这种当客户覆盖面足够广，并且产品种类足够丰富的同时的时候，它再去突破这种高端的产品，或者说对接高端客户的话呢，是具备天然的一些优势的啊。所以如果说从规模和这个覆盖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光华目前优势还是比较强，并且它的话呢估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的啊。然后其次是这个从纯度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从弹性角度来看的话呢，比较好选择是天成科技和三氟新科。这两家公司的话呢跟这个光华不太一样，就是收入体量的话呢是明显更小一些的，像光华的总的一个收入体量基本上是在30来亿的水平，但其中 PCB 化学品的一个收入的话呢占差不多占一半的一个水平，所以就是 PCB 这块有十几亿的一个收入。但天成跟三氟的话呢，他们两个业务相对来讲比较纯，基本上是主要做这块的一个化学品的啊，所以这两家的一个收入体量的话呢基本上是在就不到5亿，接近5亿左右的一个范围去进行波动的啊。但是从他们的一个盈利能力上面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盈利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像这个天成的毛率，基本天成和三氟的毛率基本都是维持在30%甚至在40%左右去进行波动的啊。所以这两家的话呢，应该说一个是对于产品的一个选择上面偏大宗或者说低毛利的一些产品，他们是做的比较少的啊，所以高端的一个产品占比相对来说更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业务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纯这个是 PCB 这块的一个简单汇报。然后第二个细分领域是比较建议大家关注这个光纤上游的材料因为光纤这块的话呢，目前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游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光纤厂家都在这个扩产的一个过程中所以随着这个光纤企业的一个扩产我们认为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应该也会迎来一个景气的一个周期像目前从光纤企业的规划来看的话呢，国内海外的像这个英伟达和康宁已经达成协议康宁是准备把这个产能大幅的提升，像美国的光纤产能是要提升50%以上。然后国内这块的话呢，目前看到像远东股份、亨通光电永鼎股份还有宏安集团等这些公司都有一定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扩张规划所以随着这些光纤光缆这些包括这个上游的这个光纤预制棒这些产能的一个逐渐落地之后的话呢，我们认为上游就用于生产预制棒的核心原料应该也能够迎来这种需求的一个显著增长从它的这个原料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它的原料主要包含几大类，一个是最核心的是这个四氯化硅啊，还有这个四氯化锗，还有氢气、氦气、氮气等这些气体然后从核心原料四氯化硅来看的话呢，它本身有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纯度等级越高，纯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然后从它的下游应用来看的话呢，它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这个高纯的四氯化硅，一个是用于这个光纤这块的一个应用，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用于这半导体外延硅片所以从它的一个这个下游来看的话呢，本身应用领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端的。然后从产品的一个单号来看的话呢，就是根据公司公告披露的数据就是生产过程中差不多一吨光纤预制棒对应的这个高纯四氯化硅的单号差不多是6.5吨然后如果说用的这个工艺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话呢，这块的一个单号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所以它整个的一个就我们认为在这个下游景气的一个状态下，这个四氯化硅的一个需求应该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然后落实到相关的一些企业来看的话呢，目前国内应该说产能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并且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主要是三氟股份。三氟的话呢，它本身高纯碎化微设计产能是3万吨，然后产品的话呢有分这个6N 和9N 级，它也是这个下它的这个9N 级的这种高端的产品的话呢，基本上是根据下游企业的一个需求，然后去进行生产，是采用的一销定产模式。然后订单的话呢，基本也是以长协订单为主，像这个比较下游比较龙头的企业长飞这些，基本上也都是它的客户所以落实到标的选择上面来讲，现在具备产能，并且现在具备这种高端产品产能，并且能够去顺利供应下游的，其实主要就是这家公司。所以它的话呢，一个是具备规模优势，第二个方呢技术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同时还具备这个应该说选股上的一个独特性所以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应该说是上游中这个最好的一个标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涉及到这个碎化硅产能的，还有江汉新材，它目前的话呢还没有相关产能，但是它的这个项目的话呢，已经正式在今年的1月份开工建设了。它的产品是这个1万吨6N 级的碎化硅和5000吨9N 级的正硅酸乙酯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呢，按照建设周期来看，应该会在明年去这个进行投产放量所以如果说这块产品顺利得到验证的话呢，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它后续这块放量给公司带来业绩增长。所以从落实到这个光纤及这个碎化硅的一个投资选择来看的话呢，比较目前这个比较推荐的是三氟股份，然后其次是江汉新材我这边的一个AI 材料的汇报大概是这些。那么接下来有请王老师进行这个相关的汇报。
王老师，您可以解除静音，开始发言了。
哎，好的，那我这边介绍一下那个高频高速树脂。高频高速树脂的话，其实那个，我们讲那个马七马八的话，它其实主要还是 PPU 为主，然后到马九之后的话，它是那个碳氢为主，然后碳氢这边的话，目前龙头是东材科技，然后当然东材的市值呢也涨了不少，因为它是这个碳氢里边的这个龙头，然后它也供到这个核心的这个供。核心的这个供货商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碳氢的，碳氢的一个情况，因为树脂嘛，它就是一个配方型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在那个 M9 的话，它这个主体的，就我们讲这个主体的这个材料，肯定还是以这个M9 这个主体的材料，树脂的主体材料还是以这个碳氢，以这个碳氢为主。啊，这个是我们要先，首先要说的这个，说的第一个部分，当然东台这边碳氢也是做的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然后 M9，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开始出货，啊，我们当时大概简单去算过，啊，就是这个，就是说 M9 对这个碳氢的这个，M9 对这个。碳氢的这个出货量的拉动啊，然后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啊，然后这边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数据啊，当然这个数据的话就是就我们说这个覆铜板的话呢，就是总体来。就是总体来说的话，它这个一张覆铜板，一张覆铜板，就是 M9 的话，它大概是，就是今年下半年出货，然后，应该是在，我看一下数据啊，我们这个 PPT 有点打不开了，大家看一下， 就是具体的算法我可以等一下再讲啊，然后我可以先说一下整体的这个结论。整体的结论的话就是，就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是 ODV，一个是这个 BCD 啊。我们讲 ODV 大概今年能供到1000多吨啊，然后这个 BCD 的话大概能供到个80到100吨左右啊，然后它能够占到个30%的一个占比啊，然后当然到明年的话呢，这个无论是 ODV 还是这个 BCD 啊，整体的供货量可能还会再翻一番啊，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供货量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整体的这个树脂整体树脂的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情况啊，市场空间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整体算下来，在2026年的话，就是 ODV 大概有个3000吨的需求啊，然后 BCD 的话大概有个600-700吨的这个差不多有一个600-700吨的这个需求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需求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整体这个覆盆板出货量的就整体覆盆板出货量的一个预期。覆盆板出货量的一个预期的话，我们当时大概算的就是，这个一张的，就是我们讲这个，差不多是一张的覆盆板，啊，然后一张的覆盆板的话，差不多对应大概是50吨左右的树脂吧，啊，然后这个树脂的话，当然它分类比较多，就是有包含这个，碳氢啊、PPO 啊。包括别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但是主流的话就是说，碳氢跟 PPO 它是一个2:1的关系，到马九之后，啊，这个是关于这个主流树脂的一个，关于主流树脂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这个东材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这里边除了东材之外的话，还有盛泉。啊，盛泉的话，它那个 PPO 做的不错 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其他品类的树脂也在做一些验证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这个铜铝新材啊，包括这个叫美联新材啊，美联新材的 EX 树脂啊，目前就是在这个 IC 再版里也有相对不错的这个。验证啊，然后铜铝的话，它的这个树脂做的也还不错，包括成和科技啊，未来在树脂方面也有一些布局啊。当然，目前的这个主流还是东材啊，但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其他的刚才列到的那几个啊，如果说位置低的一些也可以做一些关注啊。那目前的话，其实树脂行业最大的变化就是。M9 出货对于碳氢的这个出货量的提升，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讲这个 IC 再版，IC 再版的话，目前应该说就是对那个 EX 树脂，EX 它其实是碳氢的一个品类啊，它其实是那个就是就主要是美联这块也有一定的边际上的一些影响啊，然后这个是目前我们。关于这个树脂材料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看法，啊，那我这边的汇报就到这里。
那我这边开始啊，就是感谢各位领导，那我这边主要还是去做一个总的汇总和梳理吧。就周一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大概去讲过一下当前整个就是。AI 产业链，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基础设施整体的提升。就是如果说像应用大模型以及那些 token 流量的入口，它在于最上游。那像现在这些算力芯片、服务器、交换机、光模块以及就是电源，这一套就是中游的硬件设施是能够去就支撑它。 就是上游应用端去稳定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整体都会受益的方向。然后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梳理了四条主线嘛，就是前道的芯片制造以及高速互联、散热材料和就是供电材料这四条。那么今天的话，我就是着重去讲一下其中几个值得去就是关注的细分方向吧。一个是就是磷化铟，磷化铟的话，它是就是当前 AI 数据中心就是高速光通信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衬底材料。因为就是数据中心当前它并不是说单一芯片在发挥作用，它是一整个数据集群，在这一过程当中，数据之间的传输的速度会非常重要，而里边就是负责传输的光模块，它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它的光芯片，它里边的那个EML 激光器、DFB 激光器以及探测器，这些芯片的一个衬底材料里边，就是核心的一个就是磷化铟，所以就是能够就是光从这个结构角度来看的话，磷化铟它的一个需求量就很大，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就是从技术升级的一个角度来讲嘛，就是光模块800G 的光模块通道，它现在从4个到8个光通道，并且再到了 1.6T 这个时代，就是整个就是单个光模块它对于磷化铟衬底的一个消耗面积其实是一个翻倍增长的，它就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种就是线性增长的一个逻辑了。而国际有关机构对这一块的预测数据也给的非常足啊，就是2026年到2030年整个光数据中心对于磷化铟的一个需求 CAGR 就可以达到85%，所以就是这个材料其实是目前从需求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景气值得关注的一个材料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就是供给端，目前整个磷化铟衬底市场还是国际的一个寡头垄断吧，就是主要是日本住友、美国AXT， 然后日本 JX 他们三家占比是超过了90%，就国内厂商在这一块的均有份额其实不足20%，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卡脖子环节。然后而就是磷化铟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性质，它的一个就是单晶生长难度比较大，然后良率爬坡又比较慢，扩产周期其实通常情况下是需要到18到24个月的，所以就这一系列因素叠加在起来的话，就是整个磷化铟它的一个供需缺口其实还是挺高的。那这一块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云南锗业、三光电这两个标的。然后下一个是就是生化镓，它其实也是和磷化铟是一个差不多的，都是用在就是光模块里边的一个芯片衬底。那磷化铟它那块主要是用于就是长距离单模块传输的一个材料，生化镓这边就是短距离多模块光连接的一个材料。那就是之所以推荐就是生化镓，也是因为它除了有来自于数据中心的这一块就是需求以外，它还有一个另外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速，就是 LED。 因为就是生化镓它是制造就是红光LED 芯片的一个主流衬底材料，现在就是在消费电子这一块，像这个苹果 Vision Pro 这一类的 XR 设备以及一些高端的车载显示这些设备的发展，其实对于高质量大尺寸的生化镓衬底的一个需求还是在持续增长的。那目前从竞争格局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就是国际供给为主吧，就是德国的Frigberger 它占比比较大，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本住友AXT。 国内的话主要是在就是它在这一块衬底主要是一些中低端材料是实现了自主供给的，在就是高端的一些光电极这种材料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那这是生化镓。然后第三个的话值得关注的材料就是导热散热材料。那主要的话是就核心逻辑其实是因为就是目前 AI 芯片它的一个功耗是已经从就是几百瓦飙升到了千瓦级别的，所以传统的就是分冷方案它已经就接近它的一个散热的物理极限了，所以就会就是在这一块我们会从分冷推到液冷，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系统性变革。然后涉及到的话是三块材料，一个是热晶面材料，就是导热材料，它主要是填充在就是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就是用来导热的芯片，因为我们是先有导热才有散热，它其实是在散热的就是前置一步的这个材料。那这块材料目前的一个 增速的话，大概是在15%这个位置，然后国内厂商也是在加速突破，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材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液冷介质和液冷系统，因为目前的话，就是液冷，它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能够去提供散热的一个材料。根据国际机构的一个相关预测的话，就是24年我国的一个液冷系统，实际上全球的一个就是液冷系统它的一个全球的市值的，就是市场空间大概是有65亿美元。然后到2030年给出的一个预测是直接翻了5倍，达到了就是300亿美元的一个就是这种预测。所以可见，其实这个是一个整个市场全球比较一致的一个观点嘛，就是冷却介质和冷却系统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速。那在导热散热的话，主要是关注这两个材料。那核心其实就是今天去讲一下，今天就是我们在细分去讲的这三个材料，磷化银、生化镓以及导热散热材料，是目前就是我们自己梳理下来的话。就除去前面两位老师讲的材料之外，我觉得可能值得去关注的，他们的需求量很大，并且还是依旧比较卡脖子的一个材料环节，就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以上就是我在这一块的介绍。